想一下，过去的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主日，然后过去的一年或者说今年，其实是感谢主，是神在我们家庭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其实 Samuel 他现在他那个肿瘤是叫做神经母细胞肿瘤，这是一个在小童小孩子身上生长出来的一个恶性肿瘤。他应该是从去年八月份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其实具体时间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 Samuel 他平常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是偶尔他去年十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呢，是可能在学校摔过一跤怎么样的，走的就有点一瘸一瘸的。但是我们也去看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基本上看了他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后来一个月以后情况也没有很特别的改善，然后我们在这边就看了家庭医生，我们也去做过 X 光，也去做过血液的检查，但是很遗憾，就是家庭医生也是把他看成一个对普通的一个小朋友这样的小小的一个意外怎么样。然后我们今年二月份我们回中国的时候呢，在上海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我们过年前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回到广州，然后发现 Samuel 他有时候他不愿意走路，就是精神好像也不是，脸色比较苍白，那我们以为他是比较累了，我们也曾经让他在家里面休息了一下。然后在大概过年前一个礼拜左右，我们觉得他应该要去看看医生，后来我们感谢我们在广州有一个广州市的儿童医院，就是他是广东省最好的一个儿童医院，我们在广州，然后我们去给他去看了脚，因为他的症状都是反映在脚身上，他觉得脚痛。然后我们你知道在国内的话，他有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什么病进去他都会让你先做抽血，先做B 超，一大堆东西，你说肚子痛他什么都不管，他就先做一大堆的检查。然后结果在 B 超那里呢，就看出他的右腿上有那个应该是骨膜那里有那个积水。然后后来我就跟医生稍微提一下，我说 Samuel 他过去年在九月份十月份偶尔说肚子痛，然后医生就做 B 超的时候往上一照，马上就很明显就照出他腹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然后医生整个脸色都不好看了。然后我们也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非同小可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好我们在儿童医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主任，然后他就帮我们把 Samuel 安排住医院，然后再做详细的 CT 的检查等等，就确认初步确认了他是一个神经母细胞肿瘤。这样我们当天晚上就在医院里面住下，然后第二天安排了第一台手术，八点钟第二台手术，做过骨刺，然后呢帮他在右胸这里静脉里装了一个泵，那个泵就等于类似像水龙头的开关一样，是直接连在他的那个静脉那里的，以后所有的抽血所有的输液化疗的东西都靠这个泵，靠这个东西去输给他。然后我们在刚好我们在医院里面住了大概三个晚上，然后一直在观察他那个状况，但是已经大概是那个年初七，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再过两三天就过年了，很多医生整个医院大部分有一半的医护人员都要休息。然后我们在商量我们在看这整个状况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建议我们有些朋友是建议我们回加拿大，但有些朋友呢也建议我们留在中国治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可能医生的碰到的个案病例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但是我就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后来感谢主，我跟 我也自己跟神在说话，但是我通过跟国内有一个朋友的交流，他是劝我是留在中国做治疗，但是我跟他聊的当中，我突然间我很明显的我就感觉到神让我对我说话，是希望是要我回加拿大回来治疗。我那时候我对这个病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在这里孩子上有一个叫做神经母细胞肿瘤的，因为它这不是针对成年人的，基本上一个人超过七八岁以后他就不会再得这个病的，都是在六岁七岁之前小朋友会得这个病，所以我们对这个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把它放在祷告里面，也尝试跟医院的主治医生去广州的医院主治医生去商量，但是我越来越明显我有个感觉是我要把这个孩子要带回加拿大。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因为第一快过年了，所以说我们对哪怕我们的广州的亲戚朋友都没有通知也没有告诉他，但是我第一时间跟让露露讲，我要必须要把这个信息要告诉加拿大的教会，我希望是请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为我们祷告。我们所以在那个我们从医院那个大概12天的当中，我们每天都在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当中。为什么我们一决定了我们要回加拿大治疗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改机票，因为我们原本是我们还要去厦门，我们要在厦门里面待到再多2个礼拜我们才回加拿大。后来我们最快的机票是年初六那天，那我们等于从他检查出来的状况到我们初六的时候大概有10天到11天的时间。那我们那时候呢 Samuel 他的反应比较厉害，就是他不愿意吃东西，基本上也是喝一点水他也不愿意吃东西，然后那个礼拜很明显的看他一直在瘦下去，所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是该给他做治疗还是怎样，但是我们一直都放在祷告里面。所以那个礼拜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是最难过的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在过年前我们要出院的，因为那个医院是不能把我们留在那个医院里面的。然后在我姐姐家里面呢，那整整从年29到年初六这7-8天的时间呢，基本上她是没有怎么吃东西的，所以然后偶尔有点精神的话，我还担心她那个精神太消耗太厉害的，精力消耗太厉害，然后我又担心我们上飞机之前他会有高烧，他会有很明显的并发症，因为我对一些都不知道将来状况会怎么样，甚至于我们临上飞机前那5-6个小时我还担心他会在飞机上这13个小时他会不会发烧，他会不会受到某一些方面的并发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一直都在祷告。我说来很惭愧，我信了主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试过在一个礼拜里面这么多的祷告，我几乎静下心来，然后我自己看着圣经，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祷告，就是看着 Samuel 希望他数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今天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一直到年初六那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那5-6天时间，甚至于 Samuel 他有一次他精神比较好一点点，他突然跟我说，因为他一直都关在家里面，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抱我下去，因为我们住在我姐家里面，他旁边就是一个江边珠江的一个支流旁边，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抱我下去，我要去外面看看。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不想走路了，因为他整个膝盖都是积液，所以我抱着他我就知道他非常轻，因为我一直在照顾他，所以他的体重的状况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抱着他走下楼，然后一直都抱着他就坐在江边，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里坐了大概20几分钟，对，然后就旁边有很多人在烧烟花，对面也有人在烧烟花，但是我就抱着 Samuel 我们两个人一直在看着江边有人在上面钓鱼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求你怜悯他，求你 求你保守我们，我们还有两三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坐飞机，我们就要回温哥华，我们要回加拿大。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把一切的需求，所有都要交托给神，交托给主耶稣。然后感谢主，就是我们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基本上他也没有怎么吃东西，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时间的一点点过去，我们离加拿大离温哥华越来越近，我们也只能是抱着他，因为他也没有怎么睡觉，也精神也很虚弱。但是感谢主，当我坐在飞机的窗口，我看到温哥华机场，看到列治文，当我们的飞机的轮子一接触到地面，我可以说我整个人的心我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回到 Samuel 他熟悉的地方，然后我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马上就 call 911，call 911，机场有很多那些911那些医护人员，他们马上就骑着单车来我们旁边，然后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在过年上飞之前，我们也请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已经联系好了BC 的儿童医院，就是说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病人从中国回来，然后我们办了简单的手续，我们就叫救护车，我们直接就送到 BC 儿童医院的急诊室。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在广州，我们是有拍那个骨穿那个 B 超那个半身，然后我们给医生给那些急救科的医生看，他们都大概了解是什么状况，然后就叫肿瘤科的医生也下来了。因为当我看到我儿子他在病床上，然后有很多的医护护士来帮他插管啊，帮他量体温，帮他量血压，其实感谢主，我知道 Samuel 是可以说是安全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一直都从2月21号，我记得那个日子，我是回加拿大是今年的2月21号，我们在 BC 省儿童医院得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治疗。说句心里话，你们可能没有任何病痛，你们不觉得加拿大其实那个身份那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加拿大在北美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的理念，包括器材，包括人员的培训等等各方面。我只是简单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是还是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回到加拿大去治病，因为总的来说可能家庭医生的病因他一下子没有发现出来，但是他一旦确认了他的病因的话呢，整个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那个优越性那个先进性的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我们在医院，我们现在有经历了五次的化疗，大概到6月份以后，我们去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发现他原来的肿瘤呢大概比网球还要大一点点，要比网球大一点点，它是非常大，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包在它一个主动脉里面，是等于是把它整动脉给包裹住的，是它的腹腔跟它的肾脏的前面，它的脊椎的前面，腹腔的后面，就两个肾脏的中间，它基本上是在腹腔的比较正中位置。然后呢我们去到来到时候，医生告诉这是第4期，就是1到5期嘛，就是已经非常严重。另外呢，他这个神经母细胞肿瘤是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一个肿瘤，所以但是感谢主，我那一刻其实我没有很太大的担心，因为第一我知道神已经把我们带回了加拿大，神也安排了 Samuel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BC 省的儿童医院。另外我们在各方面你可以跟在广州，其实大家知道广东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发达的省份，我们在广东我们非常自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全 全中国我们广东省的经济的连续28年是全中国第一的，所以广州又是广东省的省会，它是一个全新，既不是15年新的一个儿童医院，但是你没有比较，真的没有伤害。但是我们回到加拿大以后，发现温哥华的比起长的医院比广州那个儿童医院先进了，不是领先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回到加拿大，我们还是很感谢主的恩典。然后，他5次化疗以后，对他的个癌细胞的整个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他有缩小，但是呢，医生不至于能让医生去做手术，所以6月份的时候，医生说现在还不能做手术，风险太高了，因为他是包在那个主动脉里面，他没有缩到一个萎缩到一个足够小的分子，医生是不敢去动手术的。后来感谢主，我们就医生帮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疗法，叫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就是改变人的免疫系统，来识别这个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之间的这个区别。因为化疗它是不管的，化疗它是把好的细胞跟癌细胞它一同杀死的，所以它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免疫疗法的它有个针对，就是尝试让免疫系统去识别哪个是好的细胞，哪个是坏的细胞，然后就让坏的细胞去直接去全部针对那坏的细胞。所以我们今年的诺贝尔的医学奖那两个得主，他就是在免疫疗法，就癌症免疫疗法这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好的贡献，所以他今年拿到了那个诺贝尔医学奖。所以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已经能够在正常的去做这个免疫疗法。在中国老实说只有几个大城市才能做，另外呢那个费用非常非常高。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边的话到目前为止Samuel 已经做了5次的那个免疫疗法。后来做了5次免疫疗法以后，我们大概在10月底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全身的扫描，然后发现那个癌细胞那个肿瘤呢已经缩小了差不多有一半了，缩小了一半。然后它有个尿液的指数，正常人来说呢大概就是1到2或3，是5以下的，具体的我也说不是很清楚，就是从尿液里面它可以监测出你那个癌细胞在你那个身体上的一个，它有个指标。但是 Samuel 他从2月21号进医院的时候，他有400，然后呢我们正常来说应该是在个位数，应该在5到3，或者甚至应该是0的，是没有的。后来我们经过5次的免疫疗法以后呢，他从400一直降到11、12，就双位数，但是呢还是证明他身体里面还是有存活的癌细胞。但是这足够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医生也外科手术的医生也觉得他可以做手术，所以说我们在11月15号的时候就我们做的手术，就从他的身体这边腹部这边做了一个大概一个 A 字形这样的一个，这样切开一个 A 字形，因为他是在他需要把身体那个器官肠子那些都要往外去挪一下，他刀才能进去切。然后它是这个球形的话呢，它是左右把它切了，就等于一个扑克牌大概是这样子，它是变成已经切成这样子，这个就把圆球把它左右把它切成，已经切成了一个大概切出了75%的癌细胞的肿瘤整个肿瘤。然后就还要剩下中间的是还是包在那个主动脉那里的，那个手术是不能他只能尽医生是尽他最大能力，他也告诉我们他不可能完全把它切除掉。所以说那天他Samuel一共做了大概12个小时的手术。我们早上从6点钟去到医院，然后做准备，然后大概是8点钟开始，一直做到晚上7点多。因为那个医生告诉我们，他今天只有 Samuel 这台手术，他说他要慢慢做，他不着急，他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没有任何时间，他只能是他能做的，他就慢慢做，他多少能切多少就切多少出来。所以感谢主，就是切出了大概75%，然后剩下的25%呢，我们会 在明年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次全身的扫描，会让 Samuel 再次评估他6次免疫疗法以后，在他身上那个癌细胞的存活的，因为我们切出来，他们也要去做那个活体的化验，看那个肿瘤里面有多少是死的癌细胞，有多少还是有生命或者说在活跃的存活的癌细胞，都一直在做评估。包括 Samuel 他的整个切片，他会这边医院也会送到 Montreal 那边去 ，Montreal 那边美国东部，他们有一整个北美的儿童癌症的系统 ，Samuel 他里都有那个档案。就是说全美国的加拿大医生如果有需要的话都会来对他这个个案来提供帮助提供意见，所以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后盾的资源。然后 Samuel 他估计从明年1月份开始做评估以后，他会做2期这个肢体干细胞的移植，就是他之前把他健康的造血细胞把它抽了出来再做化疗，第二次化疗之前，第一次化疗之后，所以他现在呢，手术做了以后就把他，健康的，干细胞重新再移植他的身体里面，就等于他重建他的那个免疫系统，重建免疫系统就让他，靠最终还是要靠他的免疫系统来去抑制那个癌细胞的生长，直到最后把那癌细胞去杀死。所以他这个疗程大概需要2期，每期3个月，大概也要去半年。然后如果再按照现在计划的话，我们再做6期的免疫疗法，就基本上就到2019年，基本上到明年的年底了。就是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去再去为 Samuel 做治疗，所以我们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大概的Samuel 的状况，医疗状况，我希望我能向大家能解释清楚哈，就是大概是这个状况。然后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说，Samuel 他比很多同年的人都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状况，因为他的同学他现在还是在学校里面去唱歌啊，去滑梯啊，滑雪。但 Samuel 呢，他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因为我们是有个周期的，就是第一个礼拜我们会在医院里面做治疗，然后呢出去以后，然后第二个礼拜呢，我们通常会他会有个药物的副作用的效果，他会不停的呕吐，他会掉头发了，现在呢掉头发，然后他会觉得身体会觉得很痛，因为。特别是那免疫系统是针对神经的，所以说跟化疗不一样，所以说他会觉得那个痛呢，其实可以说是也不是成年人能够忍受到。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免疫系统免疫疗法的话，它有大概有4-5个不同组合的那个输液管，一边是输免疫疗法的药物，另一边就是输吗啡，是止痛的吗啡同时来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状况，你就非常哇的很。就觉得很壮观，就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当然感谢主 Samuel， 对他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家常便饭。所以他第二个礼拜他会在恢复当中，第三个礼拜他应该那个数值会一直往上走，然后21天就3个礼拜，然后一直正常的话呢，我们每个礼拜会去2次医院去验血，就看看那个血液的红气血小板啊，红血球啊，就白血球诸如此类东西的指数，21天或者说过了后，他就进入下一个周期，下一轮的治疗。所以说我们整个夏天、整个秋天在医院里面，就是一个礼拜在医院里面，2个礼拜在家里面，好的话又第4个礼拜又回到医院里面去。所以 Samuel 说句感谢主，他对整个很多医学的药的名词。对各种的仪器各方面他非常知道的，他比很多小朋友都知道的，医生护士一来量血他就自动就把手伸出去然后吃药啊什么这样的。所以 Sam 对他来说这个对医学这个经历这个的名词对他来说比其他普通的小朋友他经历的非常非常多。对，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广州的医院第一天晚上他留院的时候，他其实他我问他，他刚刚醒过来，在做完手术他醒过来，我问他，我说 Samuel 你相信主耶稣吗？他看着我，他就轻轻地点了点头，但是我就说，我说我们要信主耶稣，我们要靠主耶稣，然后 Samuel 他就知道，他也轻轻地点头。然后回来以后，因为我他住院的时候都是我来在医院里面陪伴着他，就陪着他妈妈，就平常就买东西吃啊，然后我们在家里面准备其他的不同，我们就在医院里面陪他，我在医院陪他。然后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也去问他，我说你觉得痛吗？他就觉得很痛，他有时候他觉得很痛。我说你要把这个东西，你要跟主耶稣讲，就是说你觉得痛的时候，你说主耶稣救救我，主耶稣帮帮我。我说你要跟主耶稣一起祷告，你要把你的不舒服的地方告诉他。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睡着了，我在旁边看看书的时候，他突然间问我，他说爸爸，主耶稣很厉害的吗？我说主耶稣很厉害的。他说比医生比护士还要厉害的吗？我说是的，主耶稣他比所有人都厉害。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说，然后他就相信主耶稣一直跟他在一起。然后感谢主，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我没有太多的去跟他去讲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因为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我接他放学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我车里面其实我现在我也只是放了圣经，因为我有那个粤语的圣经是广东话的，那我一方面其实我的让他多听点广东话，另一方面呢也慢慢让他去接触这个东西。突然间从9月份10月份突然间他跟我讲，他说洗完澡，他说爸爸我要听圣经，他自己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普世他，我没有也去怎么样，他就我们现在就形成这个习惯，就我们洗完澡以后我们就会放一段圣经，直到他自己慢慢的睡着。蒋弟兄他我很开心，他前两天突然告诉我谁是亚伯拉罕，突然间他现在在听那个使徒行传那里，他跟我谁是亚伯拉罕，我都以前没有告诉他过他的。所以他我很感谢主，就是在这当中他经历的东西，神在他身上，他我相信作为父亲，我是帮他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但是叫他生根发芽的，我相信是神他自己在做工。还有一次这次他那个药物的反应比较大，他上两个礼拜在医院做第六次免疫疗法的时候，他非常吐得非常厉害，吐得非常厉害，基本上做免疫疗法从进去第一天到出药停了，我们在用药大概是4天到5天时间，然后我们有2天的观察期，就这7天他基本上是不吃东西的，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吃东西，就是靠着一点营养生理盐水这样掉的。突然间他问我，他说爸爸，我吐得这么厉害，我会不会把主耶稣吐出来的？因为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主耶稣就在你里面，你做什么事情爸爸不知道的，你做什么坏事情主耶稣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他不能做坏事情。我说爸爸不知道的东西主耶稣都知道，然后他有点担心吐得这么厉害会不会把主耶稣给吐出来，我说不会，我说主耶稣是在心里面，他不会吐出来的。所以感谢主，他比很多同龄人都在这方面，他都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余下一点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虽然信主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一直都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见证，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我印象，但是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在伯纳比那个公众市场，我突然间看到了马姊妹，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回到主怀抱里的马姊妹，然后她问我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在那边上班，我要去那边去跟客户拿点 抛火的，我是在上班的，然后他马子梅都跟我讲说，经理你要出口，你要把你的见证，你要把你的东西，无论在生地上的知识怎样，你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不能都是装了进去，但是你应该要去出口。所以说我但是我觉得我很惭愧，我一直都没有什么好的见证，但是感谢主，通过今年这段时间的话，我最重要的是我知道那个祷告的那个力量。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没有跟任何人讲 Samuel 事情，但是我第一时间我是跟露露讲，我说我们要把这个信息要告诉教会的祷告，对我们来说，对 Samuel 来说，对我们的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说是没有其他人能够体会到。我以前知道，但是我也没有体会到。我可以说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话就是说，我们圣经有的话，我们奉全有你，但是呢我们要去经历神，经历神的话，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也是受了禁，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其然的会跟神会有段距离。但是我们通过这段事情，通过 Samuel 的话，当你很无助，那时候可能那条生命，说句心里话，我就在我姐家里面，她曾经有半夜她会流鼻血，我们花了足足十几分钟，她把那个鼻血，只是如果再晚，我估计五六分钟的话，我们可能要打119就去送到医院里面去了。但是你只能是通过去祷告，去不停的去求神给你力量。那时候那个血止住了，就是最吓人的就是那天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她的右边的鼻子不停的流血出来，不停的流血出来。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祷告，然后呢你可以大家也可以想想，其实我们对这个事情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他也很喜欢坐飞机，也很喜欢去看爷爷奶奶，看外公外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快一家团聚的时候，突然间你碰到这个事情，你完全你可以说是晴空霹雳啊，怎么样。但是感谢主，我就想到圣经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平常安逸的时候，你有什么灾难或者说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就会临到我们身上。这个东西我实实在在的我也感受到了。我跟他讲个故事，讲了一个经历，就是说露露他有一个同学，他5-6年前的时候从加拿大回流到上海的时候，我们从2017年的时候知道他的儿子比我们 Samuel 小大概8-9个月左右，他那时候他从那脚里面他也发生了一个肿瘤，也是一个癌症的肿瘤。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出面来接待我们，跟我们吃顿饭。我那时候还在上海，我还跟他的就是那个外公外婆说，我说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我跟他讲，我说现在是通过这件事情来神来彰显他的那个大能。其实我是用圣经的话去安慰自己，但是我想不到，我大概不到一个礼拜不到，这个事情就临到我身上，我马上就想起说，我用这个话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也希望这个话能安慰我自己。那感谢主，就是不停的去通过祷告去把这个话来安慰，来从神的话里面去得到力量。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是真正的去体会到，是体会，不是风闻有神，是真正的体会到神的大能大力，跟弟兄姊妹教会的力量。甚至于 Tim 他在东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年轻人的聚会， Tim 我也告诉他，我说要帮我们祷告，他也告诉我他们在东部，他们那个西恩的教会的一些哥哥姐姐，他们没有见过 Samuel， 但是我把相片发给他了，他们每个礼拜都为 Samuel 祷告。他知道在温哥华有个小弟弟，有个弟弟有癌症，他们在东部的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的哥哥姐姐，他都在为 Samuel 祷告。所以说他这给我们一个，给我个人来说非常非常大的力量的支持，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支持。 我们在医院里面我问过医生，就是说作为我们父母，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抽出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髓诸如此类东西能帮到 Samuel， 但是肿瘤科的医生说 Samuel 这个病呢，其实作为父母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那些白血病啊诸如此类的话，他有可能通过健康的骨髓去抽取出来去帮助他。所以当然我们作为我们父母来说，我们是可以说是你说句心里话，你要把什么器官或者什么东西你给他，我们都会愿意。但是医生说很抱歉，我们在这身上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当我有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说很痛，后来他慢慢慢慢又睡下去的时候，我就看到 Samuel， 我就突然间想起，就是说我作为爸爸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我有一个领会，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看着我们世上的这个罪人在作恶的时候，但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主耶稣舍弃了，用神的方法来把我们救了回来。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很感触，很感谢神的，就是说我在神看来我就是躺在床上的 Samuel， 我们的父神在天上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从万古以前已经预备了主耶稣这个羔羊，这个替罪的羔羊，把我们的罪，把我们一切都担当了过来。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活了过来。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最大的一个感触。所以感谢主，我们经历了这么段的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有一半的路。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非常非常的平和的，因为我也想过万一神把 Samuel 接走的话，但是我们还在天上还有个盼望，就是说我们以后还会见到他。对，但是具体神在 Samuel 身上怎么安排我不知道，我是相信神在现在在预备 Samuel， 将来他应该在神面前会做见证的。对，但是怎么样，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有爱 Samuel 的人，包括 Samuel 的小学的老师，他本身是在英国移民来温哥华的，所以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刚好 BC 省有一个慈善的一个长跑，就是为 BC 省儿童医院筹款的，他发动了他们在英国的一些教会的朋友，不单为 Samuel 祷告，还捐了2000多块钱加币，就是用他们来筹集捐给 BC 省儿童医院。他是用 Samuel 的名字去捐进去的。所以说无论很多认识不认识 Samuel， 见过他没有见过他的，都在为 Samuel 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 Samuel 他有这个病，有很多人看来医生的角度跟我们说他是有点不是很幸运，因为这个病呢大概30万到40万分之一，这是才有这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一个小朋友的病，过了这个7、8岁就几乎就不会再有这个病的。所以医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问他们这个成因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是我们什么平常饮食啊或者说环境有什么，他说现在科学上是找不到这个病因的。所以说对 Samuel 来说，医生的角度他是有点不是很 lucky， 但是我的看法，这是神的拣选，神从这么多人身上拣选的 Samuel， 我相信绝对是有他的美意。我不知道美意是什么，但是这就是这个信念一直在支撑到我跟露露一直住过来。对，包括对，如果我相信，如果其他不是，可能真的是会建立个非常非常压力。对，我基本上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占用这么多时间，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家人在2018年里面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状况，就是身边我们知道Samuel他有这个病，这个病是一个非常非常凶恶的一个状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知道 你的大能大力，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加添了这个信心。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一切都有你的爱在你里面。主，我们虽然不知道Samuel将来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有知道你会爱他的。他虽然现在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是你必不会抛弃他，也不会舍弃他。我们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感谢主，你必然与我们同在。这个状况，这个经历，实在不是我们能够之前能够明白过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也求你纪念教会的弟兄姊妹，无论的为我们祷告，无论为我们送饭食，无论来陪三秒玩，无论来给我们无等暧昧，主啊，他们做的工，他们奉你的名所做的事情，主，求你一一的纪念。主，也求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姊妹为了三秒的祷告，因为圣经上说一人齐心合意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信心，来到你面前，乃是抬头仰望你的恩典，来抓住你的恩典，抓住你的应许，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主，我们明年我们依然会紧紧的依靠着你，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保守三秒，当他疼痛，当他呼叫的时候，求你的爱，求你的爱来喂养着他。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你们还有没有其他要交通的？啊，如果没有，我们来读两处圣经，好吧？啊，第一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读26节到27节，26节到27节。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那个身子应该翻译成身体，啊，就是教会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头，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叫肢体，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那么杰米和露露他们为着孩子那就受苦了，好不好？啊，感谢主。刚刚杰米的见证就说他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因此借着这个撒米尔的这个病，主就把露露和杰米也带到神的面前。刚刚杰米讲他很少，过去很少祷告，啊，但是现在呢，为了杰米儿子的问题就要常常祷告，啊，这就是一个功课了，好不好？祷告的目的当然是为着儿子，同时祷告的目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不离开主。 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神，一个是圣灵在里头引导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有见证哦，祷告就是一个见证，聚会也是一个见证因此借着撒母耳的病能够改变杰米，也能够改变路人，感谢主。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他们是一个肢体，我们也是一个肢体，都是在这个身体上，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十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这个又是教会的工作，无论在哪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一个就是主的应许，主的应许，两个人在地上，但是有一点，一定要同心合意。那么同心合意，那意思就是说，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里面，下面还有一节，必须在主的名的里面。同心合意是必须成全。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负担为撒母耳祷告这个不是杰米把这个要求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我们才祷告我记得弟兄姊妹一听见这件事情我们都在为他祷告这个是宋子美可以见证一件，就是我听说他们还在广州还没有回来，
对，
但是我怎么说的，我就亲切转告他们怎么样，好不好？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回来，
对对，
好不好？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广州啊。
我和张建说的。
你跟张建说。我觉得应该回来，好，这一个就是感觉了所以他也觉得说应该回来那么今后上面的。病应该怎么办？我们还为他祷告。神是全能的神，没有难成的事，好不好？但是今天是神借着医生来医治他，我们就不要忽略医生的医治。圣经里允许神直接来医治他，圣经里也允许借着人来医治他。有的。你们记得这个提摩太他的胃口不好，这个保罗告诉他要他稍微喝一点酒，就是借着这个酒的消毒啊杀菌啊来治疗，所以今天借着医生治疗神会也可以开恩的。那我们在这里在座的你看 Joseph 的妈妈李医生李大夫就是妇产科的医生，我们的长青也是医生啊，好不好啊？感谢主啊，那都是主的恩典，好不好？所以今天主是我们的大医生，主的权柄可以越过医生，但是也可以借着医生，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神借着撒母耳一定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杰米和露露，你只要愿意顺服，让神把他的旨意向你打开，感谢主，好不好？ 我们就相信神会做，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刚刚John 在祷告的时候也用了圣经一句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总是让我们都能够得到益处，感谢主。今天是2018年的30日，就是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最近我们也在交通，全人也在交通，要凡事谢恩，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回到家里去要谢恩，回到今年顺利的事情要谢恩，像杰米他们碰的这个好像是人看不顺利的事情也要谢恩，神一定有他美意的，好不好？究竟神怎么做，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好不好？感谢主吧。我就补充这几句话，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要交通没有啊？请讲。
就做一个小小的见证。
好，做一个见证。好，感谢主。
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前两个月吧，应该说是我也是想要换一个工作，然后呢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公司，然后他们听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后就说我们这边真的是很需要人，然后觉得因为可能我工作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定的经验，然后他给的条件也不错，说你想要这个部门的很多不同的岗位随你挑，你要哪一个上班的时间你随便挑。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这是瞌睡遇着枕头了，就是特别高兴。但是呢电话挂了之后呢，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个感动，还是觉得应该是，当然之前也有在祷告，但是电话打完之后我觉得还是高兴归高兴，但是还是觉得应该要祷告。然后呢我是后面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我都有祷告，把这个事情也放在祷告里面，就是说我是跟神说，如果这个工作是神给我安排的，那就求神来成全，如果这个事情如果不合神的心意，那我也求神能够出手阻拦这件事情，因为我看来是很好的，就是离家又近嘛，就是说而且条件就是都你随便挑，就是我看来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在神看来其实真的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当时也是求神，就是说求神按他的旨意来成全。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的确这个事情是没有成，因为两个公司之间跟我们公司之间他们也有一些协议什么的，就是说所以他们暂时不能要我。但是尽管如此，我心里其实没有很失望，因为我已经跟神说了，如果是神的旨意，求按照他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也没有说也没有说很失望。然后我觉得我也是蛮欢喜的领受这样一个结果。其实也像吉米跟蒋弟兄说的，就是说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只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是看不到，但是神一定会知道。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好的我领受，不好的我也会，即便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顺心的事情或者结果，我也是会欢喜，很欢喜的去领受。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觉得还是要感谢神，我相信他给我的应该也是最好的，也会有他一些可能有一些别的安排，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等过一段时间或者过了几年之后再回过来看，你可能就会明白了，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真的是凡事谢恩，这个还是很重要。然后什么凡事要先求问神，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学的事情，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放到祷告里面，就是说不要求自己的意思，真的是要求神的意思。感谢主。就短短的分享一下。
感谢主，这是生命长进了，好不好？属灵的生命长进，一定每一件事情联系到主耶稣，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不好？
还有吗？ 送赞为祭的。宋子妹妹来两句。
宋子妹要赞美的事情太多了。我要赞美的是这一年里边，感谢主，每次星期三聚会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那么多弟兄姊妹、玉仙姊妹回来了，都是忙着，都是帮着，然后我们李姐姐也是很萌的，很亏欠对李姐姐，因为玉仙姊妹一走嘛，李姐姐这边又没有跟踪了，
回来，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然后星期三的聚会真的是非常感谢主。这一年里边，当我回国也好，那个今年是两个星期是全是我们杨神姊妹这一块他承担过来的，总是每一次聚会总有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爱心爱宴都会拿过来。对啊，我是说很感恩的是说不是我一个人，好像在我家就是大家都说哎呀宋姊妹你辛苦辛苦，我是得了人的很多荣耀，但是神说的要得神的荣耀而不是得人的，所以说感恩感谢主，感谢主，大家星期三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大家互相扶持，都是肢体，对，这个是最重要。
好，其他人
很好嘛，谢谢。来一位一定来讲几句，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个搬到这里来，星期五晚上一晃都有四五年了是吧，一年有五十多个礼拜，他们家有五十多个礼拜给我们做饭。
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像这次的话呢，那个知道家里的亲戚吧，就是小贝要结婚，而我这边的话呢，回国又有十天的就家里安排。那么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说那个教会这一块，那么我们时间安排好了之后呢，钟子妹就他没有说，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边事你不用管那么多，我会处理好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力所能及的，而且的话呢我自己感觉是沾了姊妹的光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了，就是早期的时候了，我们周五的话还是有一些家庭活动，但是，因为教会的事情，我们周五会把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推辞掉了，一开始还是心理上面，就是至少作为我个人来说了，有一点点的这种不舒服。但是后面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经消失殆尽了，就像现在啊做什么事情很喜乐，真的不为过，真的发自内心的喜乐，也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会为这，尤其是到了周五啊，就感觉像是一个节日一样，一起来就会为这一天的时间做个祷告，完全交给主。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就是希望他能带领，让我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为弟兄姐妹们做一点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剩下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就稀里糊涂的就这样完成了。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不会感觉到肢体的这种劳累，但是内心你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啊。真的是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很奇妙的一些事情，这个也是外人所无法所能理解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开心，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付出和辛苦，心甘情愿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啊，露露，
露露，
不要对张先生
那么差。我在这里就是很感谢大家。这么久，都那么 很爱神的，然后帮助我们家里。因为我从小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然后我自己受洗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教会里面，然后每天在教会都，以前在没有这件事之前，我来教会当然我会来学习啊，但是，就是开开心心啊，来跟大家抱抱啊，吃吃饭啊，唱唱歌啊，我觉得他们很快乐。然后三秒生病以后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我一开始一直都在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都那么爱你，我们家世代基督徒那都那么爱主，为什么你要把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真没有任何答案。但是借着这一年来哈，在教会兄弟姊妹这么的为圣灵祷告，大家那么的爱他爱我们，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一家人在面对他，是有这么多的爱，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帮助我们，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大家，真的很谢谢大家。所以接下去我刚才跟就跟那个松子姐妹在讲，我说其实接下去的路还是很曲折很困难的，因为当他治疗到一定的阶段以后，我们所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担心，所以没有神的带领和我们也很难走下去。所以感谢大家一年来给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支持，真的很谢谢大家。
还有吗？没有了，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